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是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报应得不偿，总念痛以余感，则冤冤相报永不绝。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不行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了。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插播一条突发新闻：位于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印度教圣地附近，星期傍晚七点左右发生爆炸，至少六人丧生。这是曼谷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爆炸事件。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现场报道说，看到四面佛附近有六具尸体被布盖住，救护车拉走了一个人。赫尔曼说，在傍晚的这个时候，通常寺庙里会聚集好几百人。一名自称是警察的人说，爆炸是由汽车炸弹所引起的，并非一些媒体所说的汽车撞车所导致的。好，现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近日发表文章，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乏基层历练。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了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等多位团派干将的大名，并指出团组织和团干部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尽管此文发布不久后就被删除，但在网络上引起了热传。共青团一直是中共干部的摇篮，而胡耀邦、胡锦涛等中共前最高领导人也都源于共青团。多年来，团派已经成为中共党内一支重要的政治派别。北京日报文章的作者是在揣测最高层的心理呢，还是代表了上峰的旨意？中共党内又一轮权斗是否已经浮上台面？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怎么看待这篇文章的出笼？它是有背景吗？它所散发的信号是什么？
当然有背景。我首先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文章一旦出现。中国的政治的民主化有很多的这个引爆点，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引爆点就是他们内斗，他们不想残杀，他们不想呢去搞对方。那么这个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个他的党的上台，就开始去边缘这个共青团的这么一等势力、一等派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等政治现象啊。这个共青团这样一个政治势力呢，主要是崛起于了这个文革以后，就是当时候为了这个去尽快去安排自己的这个政治的力量，所以呢就把共青团作为一个三地内的主要的一等基地。 所以很多他子党，很多的这种被所谓的这个要培养的一些领导人呢，就放到跟进团去历练一段啊，然后呢迅速去升官，像今天的李云朝、刘云东啊，实际上都是当时这样的一等角色。谁都胡锦涛的这个胡锦涛和之前这个扶摇帮的这个掌权呢，他们开始正式的把这个跟进团呢作为一个接班体系来培养，结果呢一大批的这个党棍啊就开始出现在大学啊、中学，甚至出现在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那么跟进团就成为了这批啊这个党棍啊小党棍啊，就是从小的开始往政治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阶梯啊。可以说这样一批人呢，基本上就是一批就是说意识形态极左，工作能力很差，但是呢善于的吹牛拍马，有的人还长得模样还不错。因为我跟进团系统接触很多很多这种地方的这个跟进团的这个省委啊，或者这个市委啊，都找了很多这种模样很正英俊的这个小伙子，或者长得很正确的这个小姑娘啊，去担任这个团的这个领导。但是他们讲起话来，那完全是一派这个党棍的这么一个腔调，所以这样一种政治势力啊这个在中国性的这个体系下被拉掉啊，是一种必然现象。因为他们无能啊，因为他们党棍，而且呢他们呢在现在发展成为呢啊跟这个更太子党呢有这个分庭抗礼的这么一等能量，所以现在太子党长势了，开始把太子党啊把跟进党搞掉了。你有经济问题，我把你抓起来；你没有经济问题，我把你呢，让你冷冻起来，让你靠边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些政治现象，证明我的太子党也没有好印象啊。但是呢，相比这个太子党来讲啊，跟进团更恶心啊，跟进团更糟糕啊，跟进团啊更无能啊。所以现在这样一种信号呢，我觉得是反映了这个组织的想法，也反映了中国政治的现象。但是这是一个好现象，就是他们啊，这个互相残杀。他们互相这个内耗啊，他们呢先把其他政治对手来干掉啊，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长期以来去不掉的一个路向啊，一个手法啊。所以这种手法呢，我希望他们玩得更大一点，更好一点，要彻底把跟进团的势力现在政治的这个舞台上全部消灭光，要至少让跟进团变成一个娱乐团体就可以了，变成一个社团，普通社团就可以了。
嗯，蒋立凡先生，这种现象呢，很多人认为是非常反常的，也打破了中共官场多年来的这个政治规矩。因为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共青团仍然是中共党内高层干部当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其中包括胡春华，甚至汪洋、刘延东、李元朝等等，都被认为是共青团这一派系上来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最近一段就是体制内一直流传这样的说法，就是一定要打垮团派。那么这个甚至就是大概在十九大之前就要做到这样。但是呢，这个呢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团派作为一股这个比较重要的政治势力，它是不太容易就是被立即消灭的。当然呢，实际上太子党这次这个能够在十八大脱颖而出掌权，实际上是因为上海帮跟团派相持不下，那么这个第三方渔翁得利。所以此前我也曾经这个多次的谈过，我说这个原来是三国演义，如果把其中一方消灭的差不多了，他们下来就有可能是楚汉相争，最后想要一统江湖。那么有可能呢是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真正要这么做呢，可能这个困难还比较大。因为你现在这个他的党年龄偏大，然后呢人数又偏少，那么作为这个从基层到中层这个干部的储备来讲，主要是靠共青团。那么当然了，所谓的红二代和穷二代之争，其实也就是我过去一直讲的科举跟门阀之争。那么这两种这个就是从历史上来讲 就始终存在这样两种官员，这两种不同来源的官员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是看本来在十八大前，实际上团派已经从人事部局长，从中央委员会到政治局，他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全面接班的态势，只不过是由于上海帮的阻击，才使得这个太子党得以上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太子党和团派的这个联合，主要在前一段，这个反腐败主要是针对这个上海帮的。但是呢，从令计划开始，这个局面已经有所改观。当然，单从这篇文章来看，我认为他是讲到了点上，就是团派的干部确实很不堪，就是一些小党棍。而且呢，这个问题我以前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就谈过，我说团派啊，他没有什么担待这帮人，因为他们对于建立这个作为这个草根出身的这些官员，他们对于建立这个红色政权，他们并没有血缘感情。也就是说，没有太子党的那种江山意识，这是我们父辈的产业，他没有，他们只是想从这个体制内去捞官捞利益，因为呢，他们也没有大的政治资本，所以呢，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政治抱负，想要这个有所作为啊等等，这些他们都没有，他们就是一群纯粹的，就是在官场混的这么一批人。那么当然这个情况呢，这个从太子党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但是呢，你也要注意，就这篇文章它也有另一个倾向，就是他谈到了一个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人事方面，他谈到接替这个陆浩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秦一智，到任时年龄比陆浩还要大两岁，已经48岁了，此前未在团人系统工作过。但是呢，他觉得好像就是要不拘一格，要打破为年龄论，或许未来会出现60岁的团委书记也不是稀奇事。所以你现在可能这中间有另一个倾向，就是比如说一些年龄已经超龄或者即将超龄的，甚至常委一级的，比如说王岐山也提到过他已经超龄了，那么是不是将来这个七上八下的政治规矩也会被打破，就是打破为年龄论，那么这个未来可能这个站边也好，这个划线站队也好，主要就是看谁站队正确，还有谁是不是自己人。比如说这个枝江新军，比如说闽江旧部，比如说徐家军，这些可能就会被破格的提拔。而原来这个团系统这些个坐直升飞机上来的这些人，有可能有的他们都是些花架子，就不大会被使用。因为这个最高领导人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我估计也是他的这个当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可能他学到的一句话，叫做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所以呢，他比较重视这个有实践经验的干部，他可能会优先提拔。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就是首先你是忠实于你的忠诚度如何，然后你的能力如何，他可能有另一套的考核标准会出现。谢谢。
和平先生，我们知道团派的领导人呢，像胡耀邦、胡锦涛都曾经担任过中国党政的最高领导人，当然后来胡锦涛的裸退、令计划被抓，有些人认为这标志着团派的没落。但是刚才就像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共青团这一派系仍然是中共干部队伍当中的可以说是中流砥柱，因为他们年轻，而且占据了很多的这个省委、市委等等这些个实权派的大权。你认为在中共十九大以前，中共内部的这种权斗会朝哪一个方向来发展？
我基本上不太同意这个刚才张先生所讲的那个跟进团的势力有那么强大，所以从表面上看，你现在看看省市领导里面很多人的背景都是团派背景，但是这些正是因为这些背景，现在他要赶紧拉掉，不拉掉的话，十九大他就上不去，上不去他就是会停在那个原地，他只要停在原地上一届，也就是说只要过了十九大这一关，哎，他年龄就大了，他就会下去。那么现在的局面就是，只要你是跟进团的，我刚才讲了，有问题啊，发现有问题，有人举报你，或者我需要把你干掉，我就把你抓起来。如果还没有人举报你，或者你的问题还不是那么严重啊，或者我还不愿急于干掉你，我就把你冷藏起来。这是在跟进团的一种基本态势。不管你现在是省委书记，是吴成华，你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按照一般的规矩来讲，十九大你在进常委啊。但是我们看一看，十九大他能进常委吗？啊，很显然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背后的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其他的这个省委书记啊，你本来这个年龄就差不多到了这个年龄了，对不对？我是九大，你只要进不了政治局，哎，你再当一个省委书记，把你扔到哪个地方就当过省委书记，或者当一个部长，你上不去就等待着退休，你就去人大和政协了。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派系，作为中共的一个接班体系，我认为他已经崩溃了，就已经不值一谈了，基本上是不值一谈。那他的党当然也是一样，他的党情况比这个跟进团呢还要严重，因为他的党的人数毕竟少，而且他的党呢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合法的可以公开说的，说啊你是他的党我们就培养你，那只是成员私底下说啊我们是元老家庭，所以每人出一个副部级以上的，你看在这副部级里面我们挑选看谁可以当未来的这个领导人，但他必须是还不出不了出不了台面，因为他没有合法性。跟进团是有合法性的啊，所谓跟他党的这个接班人，但是现在他这党把他毁掉了，但是他这党自己就没有人，所以我为什么在二十大在十九大以后的政治抱有某一种幻觉，到被抱有某一种期待呢？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传统的政治势力啊都缺乏有力的支撑了啊，都缺乏这个支架了啊，所以未来呢要建立某一种规矩，或者呢要通过重新的一场大的厮杀，才就会重新建立起啊中国内部的政治派系，或者说要这个啊经过某一种啊另外一种啊规矩，另外一种规则来建立这个权力的选择机制，因为传统的已经打掉了。矛盾的那一代的所谓的这个元老，我们都知道已经完蛋了，对吧？胡耀邦、胡锦涛是我们建立的跟进团，现在也完了。当然，你他的党的人数又少，你算一算，现在有谁啊？他怎么不搞了半天这个李小鹏啊？对不对？啊，这个山西省的这个省长，你还排一个省委书记，你再要排一个政治局委员，再要排上来，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这孤立的就是一个李小鹏，没有几个真正比较年轻的这个他的党了、啊。所以传统的政治势力随着他们的内耗啊都会消失掉，他必须有新的规则呢建立起来。
嗯，好，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谈到了他自党和团派目前他们之间这种矛盾以及他们的纠葛。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团派当中呢，现任的高层领导中，大家还经常看到汪洋、刘延东甚至李元朝。张立凡先生，你认为他们三个人目前在中共高层体制内发挥是什么样的作用？
一个呢，就是你像刘延东啊，他这个作为一个女性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继续这个权力上升的这个空间已经不大了。那么这个他本身也是兼具团派和太子党的双重身份，所以呢，这个呢，你说他是哪边都可以。当然，从根上来讲，他肯定还是太子党。那么至于说李元朝和这个汪洋，我认为，未来有可能就是对团派并不是采取，就是说，他只是可能想要消除掉这个派系，但是呢不见得不收编他的这个中间的人，所以呢只要能够有忠诚度，只要能够为这个最高领导人所用，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上升空间。所以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刚刚和平先生谈的那个呢，我觉得他可能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再强调，就是团派相当于科举取士，就是说很多人把团派视为是一条仕途捷径，但是呢，如果这条捷径完全断掉的话，那就会出现清末那样的局面，就是大清废了科举以后，很多的知识分子原来对朝廷还有希望，还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能够往上走的这些人，他们就转而去拥护革命了。所以呢，这个未来如果说真的把这个团派消灭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后变成一个独角戏，这个戏可能就不太好唱了，很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变局出现，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是需要继续观察的。
好的，
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是大家谈的两个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两个人的观点只是代表他们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热点话题，天津爆炸后的媒体封锁以及人民币贬值是否标志改革终结，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